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住持大法师们，尊敬的各位佛友，尊敬的各位同修，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3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佛法思想智慧深远，今天下午的法会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佛法的法力无边，图腾世界的玄妙无穷。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加持护佑。作为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弘扬佛法，教人从善，20年来身体力行，无私忘我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玄学妙法指引众生，结缘佛法，以白话佛法将中华文化精髓与佛法智慧深入人心。数以百万计的佛友在念经修心之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灵验事迹举不胜举。相信今日的所见所感，定能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人生新的旅程。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同修为我们献上诗朗诵，走在回家的路上，让我们掌声欢迎。
请听诗朗诵，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跋山涉水，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波折磨难，
人生苦海，贪嗔痴的风浪曾一次次把我们掀翻。无边的黑暗让我们看不穿人生的内涵。
谁不曾丢失过前进的动力，把人间的悲哀尝遍？
谁不曾迷失过前行的方向，在迷茫人生中流连？
直到万载轮回中，那一缕光明终于把黑暗洞穿。
师父啊，
师父啊，
您的教诲犹如明灯，瞬间驱散了我心底潜藏的幽暗。
师父啊，
师父啊，
您的佛法犹如光芒万丈，照亮了我未来光明的彼岸。
师父啊，
师父啊，
您的开示犹如妙手回春，造就了我们脱胎换骨的心眼。
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从此不再孤单，因为我们乘上了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掌舵的法船。
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从此不再孤单，因为我们有千万心灵法门的佛友相依相伴，一同前往那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
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扶老携幼，满怀法喜，一路向前。解脱的路虽然充满艰苦艰难，那百折不回的信念将护送我们
奔向彼岸。
在彼岸，那里的曼陀罗花横时飘坠，那里的七彩莲花华美庄严，
那里的般若智慧光明无碍，
那里的佛法真知遍地化现。
在那个亘古长存的家园，
菩萨师父啊，您就像慈父慈母，让佛缘相聚的儿女们永远团圆。
听着电台里师父疲劳沙哑的声音，谁不会暗自心酸？
看着法会上师父疲惫消瘦的身躯，谁不会泪流满面？
聆听梦里师父的谆谆教诲，谁不会重振起自度度人的大愿？
为了救度众生，师父浑然忘我，日夜兼程，疲惫不堪。
为了救度众生，谁能够想象师父忍受的万苦千难？
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弘法路上跨越了多少坎坷羁绊？
放下吧，放下。面对着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不要怨天尤人，心生退转。
回家的路怎会一辆坦途，光明无限。
精进不懈，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心灵法门佛子的永远誓言。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
三山五岳见证，星月长空证明。
师父啊，
师父啊，
我们一定将您感动天地的慈悲向人间蔓延。
师父啊，
师父啊，
我们一定把您洞彻人生的佛理向世界广传。
师父啊，
师父啊，
我们一定在您庄严的引领下，造就百花齐放，春满园。心灵法门的佛子啊，
沧桑坎坷坦然直面，
艰辛曲折如履平川。
心灵法门的佛子啊，
必将追随师父永恒永远，永恒永远。
师父啊，
我们一定在西方极乐与您相见，与您团圆，与您相见，与您团圆。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维也纳的同修董刚佛友。作为高级科研人员，董同修结合现代医学与生命科学，和我们分享心灵法门如何治愈女儿严重的睡眠问题，挽救了婚姻家庭。通过修行念经，董同修自身的性格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家庭美满幸福，科研课题也有了质的飞跃进展。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佛友同修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想从子女、家庭、身体以及自己的事业发展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从一年半前的一个一切只靠自己、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转变成现在一个计数器不离口、经文不离口、不离口的计数器不离手、经文不离口的佛门弟子的。我是一位已过不惑之年、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我从来不相信灵界鬼魂，也不相信有因果报应。高中三年一直是班级第一，大学时是系里唯一一个代表学校出国访问名额的获得者。硕士读的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最大的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五年半的博士后研究，则是在走出了多位美国总统的一所常春藤名校里度过的。一路走来，顺利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更加滋长了我的自负傲慢之心。我从来不服输，不认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事情。五年前，因工作原因，我带着妻子和刚满百日的女儿举家，从生活学习了八年多的美国，移居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始料不及的是，满怀憧憬的我们一家，却在到达了这个人人向往的世界音乐之都之后，不久就一下子像陷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刚搬进现在这所住房的前两个月里，不满周岁的女儿每周必然要发烧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半夜烧到41摄氏度。由于刚到当地不知道急诊处的地址，我只好在凄冷的寒风里狂奔到附近的一家旅馆求助。后来女儿她虽然身体上好了一些，可是一直都害怕一个人去卧室拿东西。问她害怕什么，刚学说话的她总是用小手指着天花板，用稚嫩的声音说等等。而且自从一岁多的某个晚上起，她就隔三差五的在凌晨一两点钟一惊而醒，接下来就是不间断的尖声大叫，狂哭不止，每次发作起来都要持续半个到一个小时。这期间虽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和正常醒着时没有两样，但他总是仿佛不认识我们一样，又是抓又是踹，不肯让我们碰他一下。他当时那种漠然的神情，即使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寒毛直竖，心有余悸。有一次因为连续哭了三个晚上，闹得楼上的邻居还以为是我们在虐待孩子，半夜里打电话叫来了两个警察。每天下班回家走进楼门时，我都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多数时候都会在走廊里就能听到女儿的哭闹声。妻子埋怨我不该鬼迷心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自己也因科研课题毫无进展而心烦气躁，再加上在这里地生人疏，缺亲少友，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其他各种压力，我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感情越来越疏远，最后都到了几乎要各奔东西、分道扬镳的地步。机缘巧合，2011年7月份，我的妻子无意中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心灵法门，她便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还把打印出来的一摞摞材料带回家给我看。而我却像往常对待这一类事物一样，还没开始读，就先从心底里抵触起来。后来出于好奇，一次在网上浏览时，我无意中看到卢台长要在9月初到德国的法兰克福举办一场法会，并且将现场看图腾解答问题。于是我们一家就抱着好奇的心情去了那里。当时的场景，尤其是台长给台下的观众现场看图腾的环节，实在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但是受过20多年实证科学训练的我， 当时心底里还是有一种深深的疑虑，人生真的可能有轮回，而且还有人能看到这一切。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出于对女儿的担心和忧虑，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现场恭请了一幅卢台长开过光的观世音菩萨像。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把佛台设了起来，并开始学着礼佛念经。没过多久，妻子非常幸运地打通了台长的节目电话，还没等他说什么，台长就说：“你们家里有灵性，你要给他送4张小房子。”而这正与我妻子这之前一晚做过的一个梦相吻合。梦里面他看到有4只大虫子在我们卧室的房顶上爬来爬去，这也让我不禁进一步联想起女儿一直害怕的灯灯。相信当时刚1岁多的她一定看到了我们成人看不见的东西，才一直害怕一个人进卧室的。又向台长问起我们的女儿，台长说无甚大碍，先送给她的药精者7张小房子吧。我们当天就在佛台前许愿，会尽快把这些小房子念完。神奇的是，从那天起，我的女儿再也没有害怕过一个人去卧室，而且她那挥之不去、噩梦般的半夜哭叫，也自此几乎再没发生过。这一切就这么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这个一直以注重观察、严谨论证为豪的实验科学工作者面前。震惊之余，我也不禁在想，有多少前人在显微镜发明之前，因固执于一碗水里怎么可能容得下84000个生命而放弃修行，从而断了自己的慧命。这里需要解释一些的是，我几乎每天都要做细菌实验，而以我个人的试验检验，即使我这个天天与细菌打交道的人，用肉眼都几乎不可能区分开一杯不含任何杂质的蒸馏水和一杯加了84000个细菌的清水的。学习生物学的朋友们都知道，细菌最早是于1674年由荷兰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科的开拓者艾托尼·万·利文霍克先生利用他自己磨制的显微镜观察到并描述给世人的。而这比佛观一钵水84000重的时间已经晚了2100年。大家不难想象，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里，会有多少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可能仅仅因为执着于这个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事实，而自断慧根，放弃修行。至于那些以此为据而诽谤佛法，从而断了他人慧命的人，那就不单单是不可理喻，而更是罪孽深重了。再说回到我们一家，相信所有做了父母的同修们都体会过眼看着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堪却不能相助的心痛感觉。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在我们学佛念经后发生在我的宝贝女儿身上的种种奇迹，才更加让我们坚信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和妻子就更加一门精进地念经修行、许愿放生。起初是我们一家3口拎着小桶辗转着坐地铁去多瑙河边十几条鱼的放，而自从去年8月我们在维也纳游了心灵法门共修组以后，则是同着十几位同修一起开着车去河边放生。令人惊喜的是，女儿现在不但变得越来越健康、开朗、活泼，4岁半时她还跟我们学会了念心经、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等经文。 更为惊喜的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融洽。每天回家，女儿一听到我按楼门门铃，就会冲出家门，边叫着 Daddy Daddy， 边跑到楼门口和我拥抱。家里也都天天充满了欢声笑语。而我本人身上的变化也令我自己都吃惊不已。我身上以前经常爱出的又痒又疼的疖子现在不再出了。往年一入冬，整个身体干燥瘙痒的我痛苦不堪，连皮肤科的专家都没有办法，弄得我不得不每晚戴着手套睡觉。记得前年我一个冬天抠坏了两双手套。令人惊喜的是，去年冬天我的身体却从来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痒过。再说一下性情的转变，大家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一直都是个急性子，可自从我学佛念经以后，我一直以来暴躁易怒的性格渐渐消去了，遇事变得越来越沉得住气，就连跟我相识相处了二十一年的妻子都说我学佛念经后整个像变了一个人。去年五一节，我们一家到香港参加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我和妻子双双成为卢台长的弟子，从此我们夫妻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同门师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将要接过弟子证书时，师父给我的那句慈悲开示，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事业是有的，可是千万不要动坏心眼啊。而这也将成为我铭记一生的教导。令人惊喜的是，从香港回来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研究小组里一直停滞不前的几个科研课题慢慢有了起色。去年七月，我们一家三口又有幸参加了台长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法会，而且我还在默念了21遍准提神咒后，幸运地抽到了现场看图腾的号码。师父说，你现在的事业真的很不顺利啊，就像做生意一样，进进出出的存不下钱呢。迟钝的我当时还疑惑地说，可我没有做生意啊。可是过后转念一想，可不是咋的，我们课题组从2008年到2011年的3年里，尝试了不下几十个课题，只有一个出了结果，其余的全都进行不下去了。令人称奇的是，从法国回来后，我们的一系列课题却像上了发条一样进展得出奇的顺利。以前是3年才做出一个课题，现在是不到1年完成了6个课题。以前是到处找人合作找不到合适的，现在是多个合作者亲自找上门要与我们合作，有当地的，也有德国、法国、瑞士、中国大陆及香港、新加坡的，还有3位美国的教授，其中一位常春藤大学的教授在我的介绍下与耶鲁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建立了合作关系。可是没过多久，他又非要转而与我们合作，推都推不走。我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已有2人先后与去年9月和11月以全优的答辩委员会评分双双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学位。更为可喜的是，我们奥地利心灵法门共修组在去年8月4日师父生日那天正式成立，并集体为师父放生祈福。从那时开始，我们每个月初都会组织一次共修和在多瑙河边的集体放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参加共修的人数却在不断的增加，放生的鱼也有第一次的几十条到现在的每次100-200公斤。最近几个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同修开始学佛念经，并且每次共修时，大家都是各个法喜充满，迫不及待的要与到场的同修们分享自己的感想体悟。种种殊胜的经历和感应不胜枚举，这些也激励每一位同修更加精进修行，并不断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介绍给身边的人。 回想起在法兰克福、香港及巴黎参加过的这几次法会，每次我们都感到无比殊胜，不但为师父慈悲救众的忘我精神而感动、感激、感恩，也为东方台随行师兄们的细致耐心而无比赞叹。我感觉自己真像是迷途中走失了半生的孩子一样，终于在不惑之年得遇卢军宏台长这位我将终生追随、日日感念的心灵导师。真不知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让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如此幸运地遇到了卢军宏台长这位大智大慈的心灵导师。可是我知道自己离我孜孜以求的心灵的最终大安彻悟还有很长的路，但是既然我如此幸运地登上了道驾慈航的观世音菩萨的法船，我一定会精进修行，并发愿跟随协助师父救度天下所有的有缘有情众生。在这里，作为一位脱胎换骨的过来人，我也想真心实意地奉劝所有还在心灵法门门外犹豫徘徊的佛友们，以及所有还经常迟疑退转的师兄和同修们，放下贪嗔痴，精进参修，破除我法之，了悟人生。只要你诚心礼佛，精进诵经，坚持放生，潜心修行，生活中的积极改变定将让你赞叹不已，惊喜连连。衷心感恩引领我走上修心学佛之路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祝大家法喜充满，学佛精进。
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佛友杜宪福同修和我们分享通过修行心灵法门成功根除了家人30多年精神分裂症、幻听症、多疑症，创下医学上的奇迹，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卢台长，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同修，心灵法门小房子根除了我二哥30多年精神分裂症的幻听症和多疑症。一，我二哥30多年精神分裂症和幻听症的悲剧。1981年，我二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幻听症、多疑症后，家里人带他到处求医，到处求民间的偏方，最终求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绝望，最终演变成我二哥悲剧的开始。根据我二哥的口述，由于幻听的作用，在犯病之前，他的耳朵里总是有男人或女人在跟他说话，指使他喝酒、打人、骂人、自杀。犯病时有一次拿起菜刀威胁和恐吓我姐姐，当时我姐姐左躲右闪，菜刀都砍到了门上，右手隔腕自杀。有一次他把自己的手腕动脉切断，喷出的血都止不住。犯病时的现场非常的恐怖，那时父母每天做完饭都赶紧把菜刀藏起来，每天晚上像闯关一样的煎熬。晚上父母一听到我二哥开门声，父母吓得浑身打哆嗦。家里不但承受我二哥这样犯病恐惧的场面，而且亲朋好友邻居、他的单位领导都承受过不知多少这样的恐惧和惊吓。最让人恐惧和惊吓的是，20年前由于幻听的作用和指使，深更半夜喝完酒跳墙，把汽运市场的载货汽车开走。那时他没有驾驶证，也没有正式学过开车。犯病时他还去保定市白沟黑市场买了一把钢珠手枪。我母亲知道后怕出事，叫我姐姐去我二哥家。我二哥看到我姐姐后疯狂地说， 我拿枪打你，信不信？然后拿枪照着墙和玻璃开了十几枪。他服药自杀多达十几次，自己胳膊拉动脉有三次，两个锁骨也摔断过，还用钳子把自己的牙拔掉。他的病对家庭对社会潜在的危险很大，他犯病的过程和情景触目惊心，已记不清把他捆过多少次，送进天津吴家腰精神病医院，根据他病情的危害性，以后又把他转到了天津市安康精神病医院。就在这管制严密的医院里，他还跑出过好几次，医院大夫把他送回医院后就给他做电休克和电针治疗。由于父母长期的忧虑和恐惧都过早的去世了，那时为了不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从此我二哥以安康医院为家，没有人敢接他出院，因此我二哥在医院里承受着长期无法想象的郁闷和煎熬。第二，寻找解脱人生的痛苦，我父母生前生活的悲剧和我二哥病痛磨难的阴影总是在我脑海中翻滚，我的心情总是充满着悲观和困惑。2005年我信佛以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总是跑庙匆匆忙忙地拜佛。但是我从书里知道，寺庙有的师傅能看过世人的去处和因果病的原因，为了能找出改变人生命运的有效方法，我带着自己一种渴望的信念，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去过多次五台山寺庙。由于自己的缘分不够，没有找到开天眼的师傅，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在寻找德高望重开天眼的师傅。有一天我在家里佛堂急切地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我找到能看天眼的师傅，然后我就去天津大悲院。就在我进寺庙前，我听有一位男先生介绍卢台长心灵法门，我是比较谨慎的人，后来经人介绍到了谢姐家，我要了心灵法门、白话佛法书和光盘。回到家，我急迫地看了卢台长讲的白话佛法，同时我又从光盘里和网上看到卢台长给人看图腾，那神奇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真实的妙法，说出了病魔因果的来源和去病的措施及方法。特别是卢台长讲的白话佛法，那朴实的语言和深刻的教诲，那语重心长的话语，那苦口婆心的要求，卢台长大慈大悲救人的崇高慈悲精神感动了我，震撼了我的心灵。卢台长讲的白话佛法句句贴近我们生活的现实，句句包含很深的因果道理，包含着让人提高境界的重要性，更包含了佛法深奥的哲学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灵法门和白话佛法更给人一种重新生活的希望和生命的动力，给病魔缠身的病人，给人生坎坷痛苦的命运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注入了道德和慈悲的精神食粮，让每个人懂得用功德消除孽障的方法，用感恩的心阻止业障的产生，促使家庭和谐，促使社会和谐。白话佛法里面不但讲述了很多很深的修行方法，而且还讲述了很多修行的秘密及注意事项，因此白话佛法它不但是我们修行最高境界的宝典，而且更是我们生活的精神食粮，并是时时刻刻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去掉恨心，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爱心和慈悲心。三，心灵法门奇妙地治好了我二哥30多年的幻听症和多疑症。2011年9月份，我按照心灵法门念经许愿放生的法则，给自己的药经者念小房子共274张，包括我母亲65张，我父亲70张。这些小房子念完之后，从我自身的感受和效果非常好，于是我产生给我二哥念小房子的动念，计划给他念1000多张小房子。在念小房子之前，我去谢姐那儿进行了咨询， 同时谢姐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鼓励。当我给她念到30多张小房时，我陪我二哥一起去放生，当时放生不太顺利，我知道这是要背债的。我沉闷了几天后，我继续给他念小房子。当给我二哥药经者念到70多张小房子时，我二哥情绪稳定了，已经出院平稳在家待2个多月，没犯病，这就是奇迹了。我二哥出院时，大夫对我二哥说，你用不了10天还回来住院。这次我试探性打电话问我二哥，你幻听还有吗？他说幻听少多了，我怀疑是我念小房子起的作用吗？当我给他念到120多张小房子时，我连续跟踪打电话追问他10几次，我说二哥幻听还有吗？他说幻听白天一点都没有了，多疑症也少了，睡觉比以前也好多了，这真是奇迹。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是大慈大悲卢台长心灵法门神奇的力量。我二哥精神状态现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已在家住了1年多了，没有犯幻听病，自己已经会念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了。为了满足我二哥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要求，我们一起帮他布置佛台，布置完后先让我二哥点香磕头。当他跪下磕第一个头时，他哭了，他的泪水充满着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恩之情，充满着对生活的一种渴望。下面是我来香港之前我二哥去医院和李主任的一段对话。李主任是长期主治我二哥精神病的大夫，是天津市公安局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委员。一见面，李大夫对我二哥说，你1年多没来医院，你住哪个医院了？我二哥说，就在家住着了。李大夫说，我不信，并追问说，你幻听还有吗？我二哥说，对李大夫说，幻听一点也没有了，我信佛了，我弟弟给我念卢台长心灵法门的小房子给我念好了。还对李大夫说，念经放生许愿是心灵的3大法宝。李大夫听后说，我很吃惊，真是不可思议。李大夫通过和我二哥对话确认说，你幻听现在确实没有了，如果你还有早就住院了，并嘱咐我二哥说，回去按时吃药，听你弟弟的话，还让你弟弟给你念小房子。小房子我不但继续念，我还用心灵法门把我二哥30多年精神分裂症的幻听病、多疑症治好的效果和感受写出案例，让更多有缘的病人和家属及有缘的同修共同分享，来验证卢台长的心灵法门神奇的作用和效果，让更多有缘的人都能知道心灵法门念经许愿放生3个法宝的作用和效果，让更多有缘的人知道心灵法门就像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能够开通我们每个人心灵的这把锈锁，能让我们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开心的生活，让更多的人知道心灵法门能够洗刷我们心灵上的污垢，懂得如何用心灵法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深的感触是，心灵法门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信不信由不得你。因此我誓愿拜大慈大悲卢军宏卢台长为师父，永远跟随卢台长弘扬心灵佛法，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让更多有缘的人离苦得乐。让我们共同追求着更高的境界和梦想，到达自己快乐美好最终的家。我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谢谢各位同修。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的佛友尹正同修， 身患抑郁症，身心备受折磨，在修行心灵法门后，疾病不药而愈，全家学佛念经，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
卢台长传授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是我心中的定海神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军宏台长，感恩东方台秘书处的所有同修，感恩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的刘晓东同修。尊敬的卢台长，尊敬的各位同修，你们好。首先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是卢台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不但治好了我备受折磨的抑郁症，还给我的全身心带来了令人惊喜的变化，使我们全家生活得更加幸福和美满。我叫尹正，今年50岁，来自于中国大陆，江苏，是一名省级研究所的在职工程师。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了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是我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是真实不虚的，是十分灵验的。今天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想把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真实体会与佛友们分享。身患抑郁，真绝望，备受折磨，难想象。我有一个善良贤惠的妻子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但从2011年11月开始，突然出现情绪焦虑紧张的现象，还伴有明显的心跳加快，血压高压已升高到180，晚上睡觉易出汗并做噩梦。到了12月份，症状越来越严重，一天只能睡2小时左右，严重的失眠让我更加的焦虑。我原本平静的生活笼罩了一层阴影，严重影响了我全家的正常生活。当时痛苦难忍的情景，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万万体会不到的。我跟我爱人说，我想自杀，我准备到外地撞车自杀。同样的话我也跟我三哥讲过，他们劝我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我上有老母亲，下有一个3岁多的儿子，还有一个细心照顾我的妻子。于是2012年2月13号，他们把我带到了市脑科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这也是抑郁症的一种。医生根据我的病情给我开了7种药，最多时一天我要吃近20粒药。机缘巧合是台长，疾病不治而愈安。2012年2月，我的好朋友刘晓东居士知道我生病，就来到我家看我，并欣喜地跟我说，抑郁症是疫病，靠药是治不好的，并告诉我说，你的失眠症有救了，我给你带来了卢台长的书籍、光盘、经文、小房子，只要你按照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去做，你的病一定会好的。当时我半信半疑，但我还是开始看卢台长的博客、书籍和光盘，不看不知道，一看就让我震惊了，心灵法门真是无可置疑。而且我每次看卢台长的光盘，我眼角都流泪，被卢台长整天不要命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我开始练功课，但我仍然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和感觉到，所以我练功课不是很积极。2012年6月9日下午3点钟，我试着拨打卢台长的热线电话，这是我第一次打热线电话，我居然打通了。当时我非常激动，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打通了。当我刚报出我的生肖和出生年月时，卢台长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上有2个灵性，我的脑子有问题，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吃再多的药是治不好的，必须把他们2个超度掉，药慢慢的减。我就告诉卢台长，几个多月前我在半夜做梦，梦见到我过世的父亲和我一个过世的好朋友征婚人，然后不久我就开始睡眠越来越不好了。卢台长说，就是这2个灵性在我身上。卢台长叫我分别给他们念49张小房子和87张小房子。我跟卢台长通过电话后，精神突然好多了。当时我虽然不是卢台长的海外弟子，但我心中已经把卢台长当作我的师父了， 因为我心中有心灵法门，有卢台长恩师，我对我的病全面康复信心十足，我也相信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功课练小房子，早点脱离病情的折磨。打通卢站长电话一周后，奇迹出现了，我感觉到头昏得很厉害，整天昏昏沉沉的想睡觉。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医生高兴地告诉我，这是件好事，是病情好转了，是药量过多了，要我当天减掉一种药。医生都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快减药？这时只有我心里明白，是卢台长的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是打通电话卢台长给我加持的呀。这次减药属胜势力，更激发了我学佛修心的动力。我发愿终身跟着卢台长学习心灵法门，心灵法门是我，心灵法门就是我脱离苦海的神医良药，卢台长就是现世的活菩萨。勤修佛法见奇迹，全家美满快乐多。我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心灵法门，放生许愿念经，目前我的失眠症已经全部好了。我在学习心灵法门的过程中，经常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正是心诚则灵。2012年11月的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在玄武湖畔做功课，当我念经念到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两手心发热，我立刻仰望天空，连续说了多遍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的保佑。2013年2月21日是我爱人的生日，我陪他到九华山寺庙烧香拜佛，师父带我们到地藏王菩萨面前磕过头后绕塔三圈。当我绕到半圈的时候，我的两手心突然感觉到发热了，我就告诉了师父，师父说好，菩萨给你加持了。2013年4月的一天，我到九华山寺庙排队吃斋饭，这时我听到身后一位女居士跟一位男居士说，他的老父亲吃了很多药，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还有很多副作用。这时我就到观世音菩萨面前打个招呼，然后就把心灵法门告诉了那位居士。饭后我就点了三支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做功课。一会儿三支香都打卷了，又过了一会儿，中间的那支香弯曲得很下，两边的香都堆等卷了三圈。此时我很吃惊，起来好几次看这种美妙的不可思议的情景。香烧完后，我又点了三支香，几分钟后前面的美妙情景再次出现。此时我十分感动，我知道人只要心诚，只要诚心发愿，只要诚心度人，一定会得到观世音菩萨保佑，一定会得到卢台长保佑。我50多岁有幸接触到心灵法门，更加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三岁多的儿子也会背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消灾吉祥神咒和解结咒五种经文。我们全家三人同修卢台长心灵法门后，家庭更加和谐美满。今年我们夫妻双方很荣幸的同时被批准为卢台长的海外弟子，发喜充满。我们全家还一起参加放生、捐款、印书等活动，我们的生活非常充实快乐。今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良师卢军宏台长，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机缘，更加精进修行，不仅仅是仪式上拜个师，更要把自己的言行向师父学习，在精进自身修行的同时，更要学观世音菩萨，学卢台长广度有缘众生，拯救人类的善心善行，全力去发扬观世音菩萨卢台长的心灵法门，紧跟卢台长学法，做台长的千手千眼，助台长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只有不遗余力，才不会台长的厚望，才不会辜负台长的厚望，才能报答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的大恩大德。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遇到什么都不怕，办法永远比困难多。这个办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心灵法门就是我们心中的定海神针。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谢大慈大悲卢台长，谢谢大家。